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又是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李崇恩，为你呢带来了这个历代志研读的内容。今天是第九讲，继续讲到大卫与建殿的这个系列的内容，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段落呢，是历代志上22章到27章，要谈的就是大卫参与建殿的工作呢，在于他的筹备还有事前的规划。我也选了一节经文，做今天的主题经文呢，大家可以先来听听《历代志上》22章的第4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们看到大卫购置了二南合场，确认这就是将来建造圣殿、向神献燔祭的地方，因为神在这里动了怜悯，接纳了献祭，止住了大卫因为数点民数，的犯罪神所降下的瘟疫。时间呢就这样流逝了，大卫也走到他人生的尽头，他心中仍然记挂的是为神建殿这个心愿呢。大卫他已经放下亲自建殿的念头，另一方面他愿意尽上所能，全心全意的来为神的人选，就是他儿子所罗门，做好相关的准备。历代志上22章到27章，这里讲到大卫怎样为建殿做出了贡献，当中包括物资上的准备、人才上的储备，还有制度上的配备。好，先看历代志上22章第1节，开始的时候说，大卫吩咐聚集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大卫起初呢是想用外邦的劳工，要用外劳来兴建圣殿。这里说到的外邦人呢，就是指当时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那些迦南人。到了日后，当所罗门大兴土木的时候呢，因为工程太大了，人手的需求也大增，所以呢，就连带以色列人呢，也会被征用了。22章2到4节，大卫为筹建圣殿呢，他真的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包括铁、铜，还有最上乘的建筑材料香柏木。到了13到14节呢，我们进一步知道，大卫除了预备铁、铜、香柏木， 他还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以及呢木头、石头。而且大卫表示这些预备不容易的，这些材料都是在困难当中他尽力去预备的。由此可见大卫对神奉献的心是何等的真诚。大卫虽然没有被神选上去建造圣殿，但是他没有因此心生怨恨，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没有。他反而是相当积极的，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为下一代预备建殿的资本。这是因为大卫他看神的国比个人的成就更重要，他看神的旨意呢也比个人的意念更优先。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同样的身为神的子民说到要建立神的家，也就是建立教会可能呢不同的肢体常常会有各自的理想，不同的方法。假如神没有按照我们自己所渴望的那种方式来使用我们的话，那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个人的意见，顺服接受神的方式，按照神的吩咐来服侍，好让神的旨意最终得到成就呢？大卫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出色的领袖但是在建殿的事情上呢，神只需要他成为一个协助者、配合者。因此呢，大卫就真的忠心的做一个呢最优秀的协助者。他做好自己的本分，乐意的帮助别人，目的呢是为了建造神的殿。而今天我们也要这样摆上自己，配合神的计划，建设神的家。在历代志上22章4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是目光远大的。他说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大卫深深明白要建造壮丽的圣殿，不是为了自我的炫耀、自我的享受，也不在于要把人的荣耀、人的伟业流传下一代。建殿的目的乃是为了要荣耀神，向万邦见证以色列的神就是统治全地的主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成为肢体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之内，那你又抱着怎样的心态去参与建造呢？那刚才就简略的分享大卫为了建殿预备物料资源，另一方面呢，他也要为建殿预备人的。首先呢，就是预备他的儿子所罗门历代志上22章5到9节，大卫召见了所罗门，当面的鼓励这位年轻的王子，重新讲述神给他建殿的应许其实有关神已经选定所罗门做建殿君王的这个嘱咐呢，在之前第17章也曾经表达过，所以来到这里呢是再次的强调，并且呢特别补充解说为什么大卫不适合建殿。原来呢是因为他是一个征战的人，常常征战，流了多人的血。至于他的儿子所罗门呢，就是一个太平的人，是神所拣选来建造圣殿的。所罗门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文平安的意思。神对大卫说，他将要生的这个儿子呢，是一个太平的人。 神也会使他安静，使他安息得力。所罗门在位的时候，神也必定使以色列人呢过得平安康泰的。我们看到征战有时，安静有时，大卫征战的时代过去了，所罗门当政的日子呢，印证了神让他的子民可以在应许之地享受安宁的实在。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就象征着神同在的平静安稳。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呢，就是让他的子民得享安息，可以脱离因为过去叛逆咒诅而来的种种劳苦，可以长久地享受到与神同在的喜乐。弟兄姊妹，从神拣选所罗门来建殿，还有从所罗门名字的含义等等，那你会联想到什么呢？你认为怎样的人生才算是成功的呢？怎样的生命才算是安稳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成功呢，并不是自己去劳心的、费力的，为自己争取要建立什么功勋、什么成就的。真正的满足呢，是在生命里，有神的同在、神的同行，承载着神的恩典，进入他给我们的应许，可以享受到在神里面的安息。历代志上22:10-15呢，这里记下大卫吩咐了所罗门之后呢，他对所罗门呢进行一番的劝勉，表达他的心愿，也继续为所罗门呢祷告的。其中10-12，作者是有意重现一个画面呢，就是摩西当年嘱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情景。历代志上22:10-12，大卫说，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你也留意到这一段经文的用语呢，很自然就令人回想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建殿的使命呢，对比着当年进入应许地的这一项的任务大卫对所罗门的嘱托呢，当中有保证，有祷告，也有劝勉。说到保证方面，大卫提醒所罗门，他将要建殿的这件事情呢，是有神参与在当中的，他要牢牢记住这一点。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也需要记住，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也一直与我们同工，神会保守成就他自己的心意计划到底的，所以我们所做的就不会徒然了。第二方面，说到祷告，大卫提醒所罗门，要得到神的同在，使他可以亨通，做成主公，那个最重要的关键是要顺服神的话，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典章。在这里，大卫为所罗门祷告，求神赐给他聪明智慧，好治理国家。那这样的祷告内容呢，其实也是所罗门自己向神的祷告。弟兄姊妹，假如今天我们被神所呼召，要为神承担一些特别的事工， 这个时候如果自感不足真的胆怯，真的退缩的时候记住，最好就是快快来到神的施恩宝座之前，向神祷告，求神加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我相信来自神的呼召，他一定会赐给你够用的力量。第三方面说到劝勉，大卫鼓励儿子所罗门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这几句话让我们想起约书亚来了。约书亚当年承接了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再三得到这样的勉励，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所以呢，但愿我们也被神的话语所坚立，一起来立志做刚强壮胆的人建立起侍奉的榜样和见证，也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勇于为主做大事。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当私下吩咐过儿子所罗门，也为他祷告勉励之后，大卫召集以色列的众首领，借一段公开发言鼓励他们也积极参与建造圣殿，好成为所罗门的帮助。身为领袖，大卫让神的子民注目于神，也让神的子民专心来建造神的居所。历代志上22:17-18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大卫很清楚地表达，为神建殿呢，其实是回应神的同在和保守的恩典，所以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都需要同心的参与一起来支持这一件的大事。今天教会的领袖呢，也应该像大卫这样常常去提醒弟兄姊妹关于过去神怎样在教会群体当中所行的奇事、带领、恩典，也向弟兄姊妹教会的群体去宣告神向子民做过的应许，以致呢大家得到鼓励，看到前景，同心建造神家，作为对神的回应和感恩的。除了预备物料激励人心，大卫为建殿摆上的努力，还有在宗教和政治上的体制安排，他要确保以后相关的运作可以顺畅，可以有效的。所以历代志上23-26呢这里所讲的就是立位人的分班和职务。至于历代志上27呢，讲的就是军事和政府的管理。我们先来谈谈关于圣殿宗教事务的安排这些是比较资料性的一段的记载，虽然呢看起来跟我们 现在的信仰生活很不相同，关系好像比较疏远，但我们还是要去学习，并且尝试明白当中的意义，还有作者要传达的信息。首先，第23章告诉我们，利未人开始服事的时候呢，年龄是30岁的。而那个时候的利未人共有38000，他们被分成四组。24000人呢是管理圣殿一般服事的，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4000人做守门护卫的，4000人做乐师歌唱的，他们就恒常在神的面前服事，维持着敬拜。这里也提到利未人的家谱，分别是格顺、哥和、米拉利的子孙哈。而这一段谈到儿子的时候，这个词语呢，基本上不一定指父子关系，更多的是谈到子孙后代的意思。这段家谱列出人数最多的就是第一类管理圣殿事务的利未人了，因为呢，圣殿将会成为一个固定的居所哈，那个建造是固定下来的，利未子孙不需要再按照过去摩西的吩咐哈，随着这个会幕要迁移、要流动、要抬着帐幕和其中仪器的器皿，不用这样的去做了。他们要的是每一天分担日常稳定的管理的事务，而且因为圣殿侍奉需要更多人手，所以到了大卫临终的时候，他又吩咐利未人侍奉的年龄呢就降到20岁。历代志上第24章呢说明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祭司共有24个家族，编成24个班次，每一班轮流在圣殿供职，所以计算起来每人每年大概呢就有2个星期担任圣殿的侍奉的。亚伦的2个儿子组成祭司的体系，以利亚撒的子孙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有8个族长他们呢是经由撤迁这种方式分成班次顺序公职的。那今天我们在看在研习这些资料呢，基本上不用去寄送相关的数字他们的班次次序呢，这些不用，因为这种圣殿礼祭的模式呢已经成为过去。不过这里的数字记录，这里的规划编制，反映了大卫为神做事的态度呢认真，而且侍奉呢也讲求有系统的大卫建立编制分工的团体的这个侍奉呢也成为了今天我们安排服事的时候呢一种参考的榜样是那种的态度那种的思想的方式，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些祭司的编制在新约时代呢基本上已经废除而且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最完全的献祭，更新了神与人的关系，我们每一个属于主的人呢其实也是有这个祭司的身份，应该常常向神献上感恩赞美的祭。历代志上的25章，这里记下利未其他的子孙，他们分别是亚撒、耶杜顿和西曼的子孙，在4000人这个组别的乐师歌者当中呢，大卫又特别指派了当中288人是善于歌唱的，组成团队，分派到耶和华的殿中来唱歌，而且呢用拔、琴、瑟等等的乐器来伴奏。他们也是经过撤迁分成24个班次来供职的。我们也留意历代志上25章7到8节经文，这里说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撤迁分了班次。我们看见侍奉的职务虽然呢有不同的类型，但侍奉人员呢却必须好好的接受栽培训练， 学习成长哈。正如这一批歌颂者，他们需要学习，要操练一样。今天我们不管为师为徒，年长年幼，也都应该学习见证福音，怎样更好的侍奉神。历代志上的第26章，这里谈到圣殿守门的利未家族和他们的班次。守门者他们的职责基本上包括护卫、保安、管理，保持着圣殿的洁净，也维持敬拜的秩序。他们也共有24个家族，撤迁分成班次，而每天呢会有24个守门者分别站岗。这一段也记下掌管府库的利未人，他们负责管理神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当中包括预备建殿的贵重的物料、百姓奉献的供物，还有呢，就是分别出来献给神的战利品等等啊，所以都有很细节的这个分工安排，照应不同的需要的。到了第27章，讲的是军事和民政的组织了。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成班次，每班是24000人，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主。这里分别记录下军队的12个班次、各支派的首领、大卫的12位管家，还有大卫的7位大臣。这样的记录呢，再一次显示出大卫治国管理的素质。他建立起良政善治这样的体制，也能够选贤任能，同心合作在军事上、在政务上，为之后建造圣殿真的做了最好的预备。大卫他竭尽全力为将来的圣殿做出了最好准备，体现神的心意，他也力求要造福后人。大卫所做出的准备呢，包括物料经费、激励民心、储备人才、良政善治，还有编定圣殿敬拜的体制，真的是有条不紊的构思和安排。最终指向尾声的敬拜和服侍，当中代表的是选民对神的尊崇爱慕尽善尽美的呈现。关于利未侍奉者的编制，这是历代志独有的经文，我们相信是跟作者的圣殿神学有关的。各种细节说明了以地上的圣殿类比天上的圣所，人在地上的敬拜也类比在天上的敬拜。所以大卫就按照从神而来领受的，他建立在地若天的敬拜生活。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真道分解下一次李崇恩继续为你主讲历代志研习的内容。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